Your Radio 都市之声 FM 一零一点八。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一零一点八。
关注最值得关注的新闻，石景山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暨东风 4S 店提醒您锁定收听都市之声都市大头条。
ID 都市之声，密码请再次输入密码，您还有最后一次输入密码的机会。解码都市热点资讯，欢迎锁定一零一八都市大头条。
热点焦点和亮点，关注都市大头条。国家博物馆将从4月11号开始举办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特别展出《名馆名家名作》。这次展览由国家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大皇宫共同主办，展品主要来自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凡尔赛宫博物馆以及毕加索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根据国家博物馆负责人的介绍，这是法国这5座非常知名的博物馆第一次联袂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到时前来参观的朋友呢，可以看到拉图尔、雷诺阿、毕加索、苏拉热等8位大师的10幅极具代表性的法国绘画作品，涵盖法国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间重要的艺术成就。此外，这次名馆名家名作的展览还将围绕这5座博物馆设计成5个单元，使观众在欣赏这些从未到访过我国的法国名家名作的同时，也能近距离地感受法国著名博物馆的独特风采。本次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15号。好的，都市新鲜事尽在大头条。
买车选一汽大众，买迈腾就到北京冀东风，到店置换更有超值惊喜大礼等您拿，详询店内优惠。石景山古城西路99号，北京冀东风，期待您的光临。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大广高速求贤收费站出京方向的分流措施仍在继续，建议出京的车辆提前选择相邻的国道来绕行一下。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出京方向的临时分流措施，还有京沪高速马驹桥到世界的双方向，以及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到世界的双向，京平高速南泰晤至下个庄双方向的临时封闭措施呢，是都已经结束了，现场的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提示过境的车辆一定要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城区内部，北三环和平东桥到北太平桥的东向西车多，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到四惠路段以及蔡慧营南路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SOHO 新势力。
36G 职场奋斗，我可以倾囊相授；
衣食住行居家窍门，我可以畅所欲言；
推荐最具性价比的选择，我可以毫无保留。
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各位，周二的上午好，10点04分，欢迎你将调频的指针依旧锁定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是晶晶。
各位好，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嗯，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呢，仍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王新宇老师，
嗯，
来跟我们谈一谈呢一些很有意思， 但却没有用的话题。
哎，这怎么说话呢？
很有意思，但是又很有用的职场话题。
是你是因为要特别的迎合一下今天这个日子吗？
是吗？我可能是不自觉的吧。
啊，但是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一位时尚达人哈，要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时装周的拍客还能玩多久？
是什么叫拍客啊？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 U Radio 都市之声，锁定 SOHO 新势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说来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今天做节目真的完全没有压力，
你真的是对这个日子很喜欢是吧？平时你有压力吗？
你没有吗？
我没有啊，这都是驾轻就熟吗？
啊，真的？那我觉得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欢送我们的嘉宾，是吧？晶晶可以独揽全局。
那不行，那不行、啊。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嘉宾的话，我压力就大了去了。我说的是有嘉宾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嘉宾都特别特别的优秀嘛。
就是、你跟嘉宾对话没有压力啊，自己一个人说就有压力了。
对，我和你搭档其实比和嘉宾对话有压力。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说压力变小了呢？因为在、感觉在今天就可以胡说八道了。
你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
如果当真了，就是别人的不对。
话说回来哈，就在职场当中，说话的这个内容和尺度，应该是比较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你就包括像什么样的话算玩笑话，这玩笑要不要当真？开玩笑的尺度是什么样的？还有哪些话题是不宜在职场当中聊的？等等，都算是一个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吧。
是这么棘手的问题呢，当然就是要请我们的王新宇老师来跟大家慢慢分析了。
王新宇，直营网 CEO， 人力资源领域著名培训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管理学院、商学院特约讲师，北京市就业指导中心特聘专家，原国家物流师职业资格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理事兼招聘委员会主任，有着十年以上的集团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王老师好。
二位好，
欢迎王老师。
谢谢。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其实我们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这个日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先问一下，您是真的王新宇吗？
其实今天早上八点钟我本来想给小妹打个电话说今天我不来了。后来想一想咱们。
是。
我怕把小妹给憋坏了。
把她急出内伤。
不会我会想太好了。今天呢是这个西方的一个传统节日愚人节哈，所以呢在这天呢，
你确认是传统节日吗？
啊，不是传统节日是吧？
我不知道，我问你确认吗？
我查到资料应该是这样的。
哦，那就好。
所以呢，这个在今天这个日子呢，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会有很多很靠谱的人做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出来。
你确定是真的有意思吗？
就是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我已经不会讲这个话了。就是。施予这个行为的人是有意思的，但是接受的人可能没什么意思。
其实说白一点嘛、就是可能在这一天有很多人去整蛊或者是被整。那么去整蛊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啊。
对，主动方。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是想让王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怎么整别人是吗？
被整的经历。
这不是我强项
啊。就是您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职场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愚人节这个其实大家就是没把它，我就不会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节过吧。除了小梅以外。
一年就盼这一天。
对吧，我看因为今天我看到他就感觉确实春天来了，明显从头发呀到衣服啊都看到了春的颜色哈。
非常的绿啊，还有一顶帽子。
没有，我视力不太好，没看清楚颜色啊。就是在这一天里头，可能在职场中可能会大家互相开个玩笑什么的，这我觉得挺正常的，只不过就是有一些玩笑的尺度吧，别太过了哈。就早上其实我真的是想给你打个电话的，八点钟，我还考虑了什么时间打会更像当真的，但我想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严肃的台，严肃的节目，我一贯以严肃的形象来装哈。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节目啊，王老师是一个严肃的形象。
对，我们
今天感觉都是第一次听说。
今天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特别的日子，对， 所以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吓你啊。其实我刚才我还跟那晶晶说，我说要给你打电话会什么样的效果？
嗯，尤其是比如说在早上起来六点半的时候，
对，
嗯，
我说小梅不好意思，晚上出点急事，我今天必须要出差走，现在已经在去火车站
的路上。六点半的时候应该还是关机啊。
那我会给你发一条短信啊，我说开机以后请速联系。
其实
就更像真的。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又着急又生气。
嗯，
就觉得王老师你怎么能这样不
负责任，不告
诉我，
对啊，
绝交，
对啊，
绝交。
然后等到九点半我给你打电话，我说
到了，
小梅我到楼下了。
然后当时的心情应该会怎样呢？
也不一定，我估计小梅把我的那个号放在手机黑名单里
了，
打不进来了。那最后我就完了，白跑一趟，你看。
对，这就说到了一个开玩笑的度。
对，
就可能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开一开玩笑哈，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是，
但你这玩笑要是开过了，或者说在不适合的场合和不对的人开这个玩笑，反而就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结果。
嗯，是，所以开玩笑之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风险哈，尤其像这种整蛊的，
嗯，
比如说这一种，
嗯，
今天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遇到，哎，晶晶。那个领导找你去一下办公室，
嗯，
那我肯定会去，
嗯，对啊，
对啊，
去了以后，哎，
领导说，哎，我正好要找你，你怎么来了？
我们特别默契，
这是一种皆大欢喜。
你们没有遇到过这情况，这情况以前我们遇到过，
真的，
真的遇到过
啊。
我忘了是我们部门还是另外一部门，就是确实说那个，哎，晶晶啊，领导找你，
嗯，
其实领导没叫他，他去了，领导找。哎，没有，哎，正好我要找你要说个事儿，
省得通传了。
然后回来以后，这个事故的人特郁闷，
对
啊，因为等于是人家正好领导还找他有什么事儿，他不知道是啥情况，
特别没有存在感的一种整蛊哈。
对，
那如果领导就是没找，您觉得这种玩笑怎么样？
没事，人家看领导
啊，
还有一个看这领导倒是次要的，我没找你啊，就也就完了嘛。
嗯，
最主要的是，比如说被开玩笑的这个人，
他怕呀，对，他心里头就是，哎，你这样我是不是不合适啊？
什么意思？
对，我也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你今天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表达吗？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啊。老板说，这个今天下午给大家放假半天，有人传话。
嗯，
这种的。
这太假了吧？
这个对，这个不太可能。就你编的这个谎话啊，要听起来像真的。
嗯。
你说领导找你，这听起来像真的。
嗯。
你说楼下有快递，听起来像真的。
嗯哼。
但你要跟我说，我可能也不像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不应该有人给我寄东西，或者没买东西啊。
嗯。
对吧？
那未必会有人主动给你寄东西，
对啊，给你送礼物呢。
送礼物一般都会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嘛，
惊喜啊。
对啊，比一束玫瑰花。
哎呀，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到了，看出我人生经历了。
哎，这种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这个，也不能说是低档次的哈，
嗯，
就比较普通的。
嗯，
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就这个没事嘛。
是，比如说这种，哎，我今天早上开会啊，
嗯，
听说好像你要升职了。
哎，这个听起来太不靠谱了。
是吗？
对。你想，如果说你一个不搭界的人都听说我要升职了，那我能没听说？
嗯，
不可能吧？
嗯哼，
除非我是什么，比如说我是台里头管干部的，我说，哎，今天我说那个小梅表现不错，最近我们在讨论你的事儿啊，
嗯，
这你听像真的吧？
嗯，
对吧？但是如果我的这个角色，我也不能说这话呀，啊。
是，
就算是今天是愚人节，我也不能讲，对吧？
嗯，是，
嗯哼。
所以你编的谎话不太靠谱，
所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真诚
的人。其实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跟你的那个经历有关系。你在职场上经历比较少，所以呢，这些谎话你编不出来。但是情场上你经历比较多，那套我觉得你的谎话比较像真的啊。拿一个分享一下呗，小梅
有没有？
还真没有，
有肯定还是有的，不好意思，
太实诚了。
对，刚刚说真没有，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谎言。
对，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王老师，你有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就是在今天这个日子经历的一些事情，
少还是
少，
也没有。就有刚才我还跟晶晶说，他们有一次我在外头上课，还是忘了参加一个会，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中午有一什么活动，还是什么客人，我不记得了。
嗯，
反正就意思就让我回公司，离公司不远的地方吃饭去。
嗯，
哎呦，我说我实在太忙，确实太赶，因为来回我中午大概就一个小时时间，我一算时间肯定不够。
嗯，
我也没想到是4月1号。
嗯，
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嗯，
他使劲的劝我。最后还特惋惜，哎，那我们就吃去了哈。我说你们去吃吧，去吃吧，吃的好点儿。回来以后才知道他们是在骗人。就我如果真去就傻了，我现在就一个人都没有。对，
但当时对方肯定觉得您是一个情商特别，
不是，
智商和情商都特别。
不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是确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来不及。
您是没意识到，但对方会觉得啊，他就是怎么都不上当。
哎，对对对，他不知道。
对啊。
第二天聊起来才说起来。他说你怎么没上当？我说确实时间没来得及，来得及我可能真去了。
您还正常的解释呢。嗯，
对，我比较实在嘛，是吧，小妹？
呵呵，
你点个赞呗。
所以这个第一节呢，跟各位稍微聊了一下哈，在今天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呢先进一段路况，稍后回来继续跟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正题。
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 FM101.8，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的出京方向呢，临时分流措施，京沪高速马驹桥至世界双向，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至世界双向，京平高速南泰晤至下各庄的双向，大广高速求贤收费站出京方向呢，临时封闭措施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呢交通正在恢复，提醒呢过境车辆小心驾驶。北三环和平东桥至北太平桥东，北太平桥的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天秀路口南向北持续车多，建议呢过境车辆提前选择北五环或者是黑山路路进行行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 FM 101.8。
和和之美，礼乐中华。
我们是天坛公园的全体员工，陪你一起在都市之声感悟人生。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的10: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各位好，我是清源。
大家4月1号的上午好，我是晶晶。
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啊！你不能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连节目名称都不说了哈。
是
在这边呢，还是要给各位一些提示，因为呢，我也是搜集各方资料发现哈。刚刚我们说到是一些言语上的玩笑。
对，
在这一天呢，这个整蛊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言语，还会有一些实操的行为。可能呢你今天打开电脑之后发现怎么着这个电脑都是黑屏的
啊、
你还以为是显示器出了问题，建议呢你在这个时候调一下这个对比度和亮度哈，可能有人把它给调成零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基本的。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开袋的饼干
和饮料
、
之类的是吗？
是，
这应该是学生阶段才会做的事情吧。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
时间不长嘛。
是非常的怀念啊。是，然后呢其实今天跟各位来聊这个整蛊啊，是想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职场当中的玩笑。
其实也是言语上的一种尺度的把握吧。因为刚才我们也是说了，有些玩笑可以开。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问问咱们今天的这个职场老师哈，职场专家王新宇老师，整蛊式的玩笑是不是可取？就比如说在同事之间开这种玩笑，您觉得是有利，还是说利大于弊，还是说
弊大于利
？
好，请问你是反方还是？下面有请反方辩友发言啊。玩笑其实你要看作用是什么。它核心不就是说，变成人际交往之间的一种润滑嘛？
是，
对吧？所以就是一个尺度，因为润滑太过了。两个就没有办法去，其实接触滑走了，润滑不好，我们说这个就像两个齿轮一样，配合也不是很顺畅。所以尺度的把握是最根本的，关键还是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另外还有就像整蛊，每个人对整蛊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小梅喝的这个茶里头我放了一大勺盐，算不算整蛊啊？
当然算了。
你会生气吗？
我
哎，你今天一直在咳嗽，是不是就因为刚才喝太咸了？
你怎么没有品出咸味儿呢？
原来那个是咸味儿啊！
你看，说实话，放一勺盐还 OK 哈、那比如说放一只小强进去，算不算整蛊呢？
是，这个过，
这好像有点过了，对吧？尺度上有点过，所以就是尺度的把握，可能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因为有的人可能脸皮比较薄啊。或者说这种心理承受呢可能相对弱一点，不太喜欢别人开自己的玩笑啊。那你何必去惹这，是吧？
是
逗个闷子，弄完了以后惹大家都不高兴，没必要了。
就逗急了。
对，所以像咱们这开玩笑也就开开小梅的玩笑，是吧？
是
没事，怎么开他都不急。
脾气好像
急也给摁回去，
急也没用。
对，
既然脾气好，
谢谢谢谢。所以其实就是说，在做这个整蛊事情之前，你要预估一下对方的这个尺度哈。
是。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想了一下这个可能性哈，一种呢就是在熟人之间做这种整蛊的玩笑，其实是 OK 的。比如说我跟晶晶说，哎，领导找你，或者楼下有你快递，
嗯，
你没有了就没有了，说我两句就算了。还有一种，就可能平时我跟晶晶
不熟，
没什么话聊。
对。
那其实通过这一天，我想可能通过这样一个玩笑，
嗯，
就是我可能我想跟他熟，通过这个玩笑，哎，给我制造一个就是跟他交流的机会。哎，这个话怎么越说越不大对劲？
你看，我就说你在情场上有经验嘛，
是吧？
一到关键时刻，痕迹还是会暴露出来的。
就这个意思啊。
对，
就比如说我在跟他说，哎，晶晶，那个，
你在地铁上说，嘿，你男朋友掉了，让往地上一躺。
这晶晶，领导找你，因为他跟我不熟，他可能更不会觉得我是在整他，他可能就真的去了。
嗯，
对，
这个回来之后，哎，他就哎，说不定就会增进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呢，
是吧？
对，这是有可能的。
你大学时常干这种事儿吗？
嗯，从没有，所以才问您嘛，对不对？
才问到底会还是不会呢？
是，
不，那你就想着，我们把它更极端一点，你在街上找一个陌生的人去开这种玩笑，就是，
嗯，
不用我街上，你就比如说门口咱们站岗的战士，
嗯，
你跟他说，哎，你领导让你去一趟，
人家说对不起，我站这班岗的时候不能擅离职守。
对啊，所以回过头讲，就是当他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的时候，
嗯，
你去用这种玩笑的方式，人家不一定接受，这是我们讲走一个极端哈。
嗯嗯。
然后呢，他虽然认识你，但是对你也不熟悉的时候，你开这个玩笑，他可能信你，但信完你以后，发现自己被耍了。
嗯
嗯。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感受可能不好。
嗯嗯，是。
除非跟你特质相近的人，那有可能会说你们成为好朋友。
嗯。
对，或者说就是对方心里其实也比较就是想
今天闲。
哦，
闲的蛋疼
啊！这
正好有人，正好有人开个玩笑聊一聊，然后又是一个小帅哥，
嗯，
头发也是绿绿的，是我喜欢那种 style，
还戴着帽子，
然后这样我交流起来比较爽。反正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这么做风险有点大吧。
嗯嗯，是。当然，再探讨一个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可能也没有正常的人会做这件事情了。他说不定做了以后会得到不一样的看待。
那你还说吗？
就是，对，就比如说跟王老师开玩笑啊。
就这个极端的例子可能是，
哎，我发现我上礼拜没来以后，这段时间小梅有进步，
是吗？
对，真的能感觉出来。
是在真诚方面有进步吗？
不
是
真诚，就是你成熟了。
成熟
怎么成熟了哈？
啊，
你敢在节目里开我玩笑了，
啊，
是挺好的。
是
啊，因为之前你都是显示出被蹂躏的样子。
对，
我希望不光是在愚人节，以后继续保持下去。
他也就敢在今天这样。
那句话叫什么？不在沉默中
爆
发，就在
沉
默
中死亡。
死亡，
反正两个都是死亡。
好吧，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哈。
嗯，
那
你还问吗？刚才
对啊，刚才
不问了。其实我刚想说，就是会可能会有朋友想到说去开一个上司，当然不可能是大领导了啊。
嗯，或者这样，
大领导也没事啊。你要是如果
没关系啊，
没关系。看你，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台领导啊，
嗯，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识你是台里的员工嘛。
嗯，
哎，这个挺重要的，
是
因为你挂着胸牌是台里的这个单位，他不一样，他有一个亲近感和认，
嗯，
至少有个是基本的认同感，
嗯，
对吧？
嗯，
台领导，那你有时可以开开玩笑，哟，
嗯，
您这个。啊，我想一下想不出来，我也没见过台领导，我想象不出来。但有时候在公司里，其实比如说领导肚子比较大，
嗯，
开开这玩笑，
嗯，
其实不是不行。哟，您这肚子又大了点
啊，
啊，对吧，
啊，
特别是你看他手摸肚子，哎呀，做志得意满状的时候，
嗯，
嗯，
我有些开开这种玩笑并不过分，
嗯，
啊，
嗯，但是有的人是会这样，就比如说他的上司之前可能跟他，
嗯，
或者说私交比较好，
嗯，
在私底下可能是不错的朋友，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在这一天，但是是在工作时间啊，
嗯，
我也开你一个小玩笑，
嗯，
这合适吗？
那看什么样的玩笑吧。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其实挺重要，
嗯，
你比如说像刚才我说你开个领导玩笑，在电梯里中午去吃饭的时候，
嗯，
没事儿的，其实没什么大事儿的，
嗯，
对吧？但你人家领导坐在那办公室是给大家开会，又领导你这肚子又大了一圈，这个吧，我觉得
出去
可能不太合适了，
嗯，
啊，所以还是要分场合、分时间、分地点、
嗯、
分人物。嗯
嗯, 嗯，
其实刚刚王老师也讲到，在这个职场当中开玩笑，其实起到一个这个人情交往的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哈。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这个玩笑是不是真玩笑，因为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搞不清楚是自己到底过于敏感，还是说就是对方真的就是分寸不得当。
你是只是针对四月一号这一天呢，还是针对一年？
我觉得这个其实针对除此之外的一年的时间啊，
一年的时间啊，一年时间，我觉得这是用基本的生活的常识和逻辑去判断了。
嗯，
啊，
嗯，
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节目里你自己也说了，哎，我说小梅你头发怎么绿色了？这根本不可能的，就是个玩笑话，听听就完了嘛，对吧？
嗯，
而且我说小梅你头上怎么掉了个脏东西？
嗯，
这你刚比如说刚从装修刚工地过来，
嗯，
那的确是有可能的，你会摸一下。我觉得生活的常识就完了。
嗯，
这一个还有一个心态，就你知道别人是开你玩笑，
嗯，
开就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内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在面对玩笑的时候才会不介意。
嗯
嗯，
哎，这个我特别认同。
哎，我也是，
我没觉出来，
是啊，没觉出来是我，您没觉出来我认同是吗？
对，没觉出来，因为我感觉之前开你玩笑是内心蛮压抑的。
哦，
所以他今天进步了吗？
对，没有，所以他因为今天他主要是四月一号，他知道我不是太介意，
所有的话都是玩笑。
对。
听众朋友们是该当真好呢，还是应该
按你们的想法去定嘛？
对，
嗯，
今天听节目，大家真的是有点受累了，搞不清楚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所以你看，我们微信平台都有朋友在问了，现在这到底是什么节目啊？
今天是一档严肃的娱乐节目。
对，
我们节目叫 SOHO 新势力。
对，我们节目不是今天叫 SOHO 新势力啊，我们一直都叫 SOHO 新势力。大家真的不要陷入这种迷惑当中。
但是我觉得吧，在职场上可能有一些确实还是有一些开玩笑的禁忌。
嗯，
就什么雷区你千万不要去尝试。
嗯，
是不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点？
说老实话呢，我觉得可能除了说大家像公序良俗的东西，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基本的尺度以外，其他的可能针对还是每个人不太一样了。
嗯哼，是。
你比如说小梅，我还是拿小梅举例子吧。
嗯，
因为小梅离我近嘛，做的哈。
嗯
啊，小妹比如说刚刚失恋了，
嗯，
对吧，这时候她心情特别沮丧。
嗯，
那你开这方面的女朋友方面的玩笑，小妹可能心里很不舒服的。
嗯，
对吧。
嗯，
但小妹比如说她现在热恋中谈得很好，你开开她跟女朋友的玩笑，这时候其实她还真的不是太介意。
嗯，
我觉得要分人的情况和状态情况。
嗯，
但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别做侮辱性的事情。
嗯
嗯，这个蛮重要的。
对。
哦，
就是比如说你别拿同事的一些缺点
生理缺陷啊，
不足，
对
对，来开玩笑。
对，
这个是特别不合适的。
但生理缺陷这事儿呢，又现在又比较麻烦的。你比如说胖算不算生理缺陷？
嗯，
哎呀，好难讲。
对啊，
胖是可以改善的这个生理。
哎，但你要知道有的人胖他很多年是很难改，跟遗传跟体质真的有关系。
嗯，
人家很也在很努力的去调整，
也是不行的，
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人家很介意你说。
嗯，
你说人开玩笑说人胖恐怕也有问题，对吧？
嗯嗯，
就这个尺度吧。为什么我说要根据人呢？我身边有些朋友哈，女性的朋友很胖，
嗯，
自己就会说很胖。
嗯，
我这有同事男的很胖，我就说了，就进公司聊得不错，我说以后管你叫小胖子没问题。
嗯，
也没问题啊。
嗯，
对吧？所以每个人状态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像生理缺陷这，比如说你头发卷算不算生理缺陷？
嗯，不算吧，应该。
你应该理直气壮的说，什么叫不算吧？当然不算，这是优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生理优势。
因为我这个头发卷是烫出来的，
是要生理优势
啊。哈
啊，
嗯，所以说还是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哈，
没，
可能还是要看个人的这个接受程度，
是
他对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认知。
是，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核心问题把握什么？比如说小梅，我开一个玩笑，我开你的玩笑，
嗯，
我要把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玩笑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关系，是增进我们俩之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
对，
嗯，
我觉得这是核心。
嗯哼，
就这玩笑尺度哪怕再大，但是小梅你能接受。然后你开我的玩笑尺度也很大，我也能接受，咱俩聊完了以后觉得是好基友好朋友。
嗯，
我觉得这玩笑达到了人际交往中的目的。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
是。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和异性开玩笑，尤其是异性同事哈，
嗯，
开玩笑的话是不是就更得谨慎一些？
那得看看对方这样的人了。
嗯，
因为有的人可能像小梅这样的，虽然年轻但不是特别那什么的。
特别那什么呀？
什么
的那个，对吧？
请大家自己揣度。
嗯，自己填空啊，
一下省略一万字。
对，这个你可能尺度上把握的要严一些，对吧？
嗯，
距离感要放得远一点。
嗯，
对吧？但有的同事可能你就可以近一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因人而异。
嗯，
但总体来讲，异性之间的这个玩笑的分寸呢，肯定要尺度上要比同性之间要严格一些。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吧。
对
啊，
这个大的原则大家还是要把握一下的哈。
对
对，至少他应该会比同性之间开的玩笑的尺度要更严格一点。
是
嗯，好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0:29，我们在今天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哈，
嗯，
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老朋友，
请来了一个骗子。
不不不，我们在每周二的职场时间和大家探讨的这些话题呢，就也许不会给你一个特别特别确定的某一个实际上怎么操作这样的方式哈，但是一定会，我觉得是就是聊得很好玩，
对，一定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成熟，
对，
是和强大，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北京的交通情况以及资讯，稍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办公室哪些话题不宜聊。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 FM 101.8，生活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张可轩。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本时段呢，城区方面的总体路况良好，城区环路中西二环蔡胡营桥至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至新兴桥的南向北呢，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东三环南段的潘家园桥至国贸桥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京通快速高碑店进京外侧车道呢有事故正在处置当中，提示后车司机呢小心避让一下。天秀路口南向北持续车多，建议呢过境车辆提前选择北五环或者是黑山护路进行行驶。航班方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深圳机场昨天发生较大面积的航班延误和取消。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深圳机场仍然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有深圳航空和南方航空的八架飞机取消了，其余的出港航班呢普遍有半个小时左右的延误，请乘客朋友们留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爱听的都市资讯，就在1018
都市优先听。
都市优先听，
大城小事早知道，都市资讯优先报。这里是1018都市优先听，来关注一组教育职场资讯。北大、复旦两所高校今天率先发布2014年高招政策，由此拉开2014年北京高招本科咨询会序幕。此次咨询会持续到5月5号，共有近80所本科院校陆续发布2014年高招政策。2014至2015学年，北京继续实施民办高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工作，民办高校招生不得使用最大、最好等描述性用语。日前，北京市18名中小学教师正式获得正高级教师职务认证书，成为北京首批拥有正高职称的中小学教师。之前我们常听的高级教师，其实只是副高级职称。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校长直通车计划合并至圆梦计划执行，计划招生100人左右，以农村生源为主。近日，百盛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在北京、天津、上海等超过100个城市同步举行百盛全国招募日活动，向以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年轻人提供10000多个餐厅储备经理的职位，其中北京地区全年计划招募900多人。2013年，教育部共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209件，其中有效申请196件，所有有效申请都得到答复。资讯丰富生活，以上是由刘林编辑、晶晶播报的1018都市优先听，稍后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都市之声天天陪你。1018气象服务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1018气象服务站，我是中国气象局的天气点评师孟然。北京昨晚的分散性阵雨啊，让空气中的湿度增加了，干燥的感觉是得以缓解，但是正是因为湿度增加，所以起了轻雾，咱们能见度并不是很好，开车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了。那今天白天北京主要是以晴天为主的，稍晚些时候将会转为多云天气，全天气温是在11到22度之间，早晚还是挺凉的。不过春天毕竟是到了，伴随着满眼新绿，气温的大趋势也将是逐渐上升的，但是也毕竟是因为在春天，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还是得多穿点。那在气温回升的大背景下呀，北京不少地方的樱花都已经绽放了，进入到了盛花期，那大家不妨和亲友一起去玉渊潭公园来赏赏樱花吧。水映潭波千重绿，春染樱花一片红，这样的景象一定会给你带去好心情。 那据了解啊，玉渊潭公园共栽有20多个品种，近2000株的樱花，大体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就是因为品种不同，所以陆续开放将会持续1个月。天气不错的话，和春天来个约会吧。那再来看一下世界主要城市天气，今天前往德黑兰和雅典的朋友们可以与暖阳相伴了，两个城市都会奉献出晴天。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的，11到22度。好，我们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是的，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这里是
SOHO
新
势
力。各位好，我是晶晶。
大家好，我是清源。今天呢是周二，
对
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
啊，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里啊，
周二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呢，在这个周二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都是职场方面的话题。
对，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啊，让我们特别开心。
什么意思啊你？我都听不下去了。我们的嘉宾不是一如既往的那个什么吗？
二。
我们再次欢迎王新宇老师。
每周二请王老师。
大家好，我很二，我叫王新宇啊。
这是王老师特别要求的。
这说明
我特别要求了是吧？
不是，王老师这样，我觉得这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近了，
是这样，
更密切了，
对对对，
所以才敢这样讲话。
但
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肯定不敢这样。
是，说明你们成熟了。
好，今天呢，在前两节的部分呢，跟各位从这个西方的愚人节入手哈、啊
嗯，
谈到了在职场当中的一些玩笑。我们再往下走，其实就说到这个在办公室当中聊天儿，
对，
也所谓的这个职场八卦的部分、啊。
嗯，
这是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了吧？
嗯，还好了，我好了，我们认真一点。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查到的一些资料哈。那心理学家呢早就分析指出，人们在一起谈论八卦呢会产生一种共享秘密般的同谋信任、
哦、
这与八卦的内容并没有直接关系、
嗯、
而是一起保守秘密、分享秘密、交换秘密的这种行为呢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嗯
啊哈，所以呢这就是所谓八卦，职场八卦就是办公室唠嗑的这个作用哈。
作用
啊哈，
就联系自己的生活，会想到你，比如说可能、
嗯、
啊，谁没有和自己的闺蜜或者是好朋友一起来交换某一个小秘密，
嗯、
那种比较兴奋啊、
嗯、
快乐的感觉哈。
嗯，
是有偷窥的快感吗？
就这，怎么不是？
不是
就有一种特别了解对方的
快感，是大概是一种分享吧，就
是
那种感受。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共同保守这个秘密。
所以王老师，请问作为老板的角度，你要是知道底下员工天天在这边分享秘密的话，你是
很正常
啊哈。
第一拦不住啊，
嗯。
第二没必要拦啊，
嗯。
那我觉得只是在一个公司和组织里头，你不要用八卦的方式代替了公司正式的沟通方式，这就非常糟糕了。
嗯，
任何一个组织永远都有叫非正式沟通方式的渠道啊、
嗯、
存在。
嗯，
咱们台里没有不可能的、
嗯、
一定是也有的。
嗯，
但这个组织里的声音的主流声音一定要有正式渠道传递出来。
嗯，
所以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就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公司里头或组织里头有人事的变动或组织的调整，
嗯
大家都在瞎传瞎猜。
嗯哼，
这个组织从来不表态，这个人心散了再表态就很麻烦了。
嗯，
所以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嗯，
这个时候叫谣言止于智者。
嗯，
八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就除了生活中的八卦以外，工作中有一些八卦和谣言啊，谣言它可能对工作会很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
嗯，
我昨天看一篇文章讲这个互联网两大巨头合并以后，其中一个公司就是他们的员工就无心工作了，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给出正式的消息，外面的消息沸沸扬扬，大家底下都在传，
嗯，
说哎呀我们可能会合并了，那我还有没有工作啊，下步签合同怎么签啊，谁干活，没人干活，这个组织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八卦是拦不住的。
嗯，
我也八卦一样的。我在公司是你们以为我八卦，
那你和谁八卦？
谁跟您八卦呀？
不，很多人啊，身边同事关系不错的同事啊，只不过我八卦时间比较少而已。
嗯，
但是因为确实很忙嘛，
嗯，
有的时候是你可能楼道里抽烟啊，他们谁跟你聊聊？但对我来讲也挺重要的，因为这也是一个信息的了解。因为比如说可能会讲，就楼道里，比如说跟人抽烟的时候，人家会说，哎，知道吗？说小梅最近跟谁谈恋爱了？跟公司的员工，对吧？因为跟外面的人，人家可能不说，谁谁谈恋爱了。其实你知道了也不是坏事，因为对我们做我们这样的工作人来讲，有时也挺重要。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则，两口子是不可以在一个部门工作的。
嗯，
那确实对我们的人员的安排真的是有影响的。
嗯，
那我就要考虑和关注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你说这八卦不重要吗？其实挺重要。
嗯，
对吧？特别是现在结婚也不用到单位开介绍信。
嗯，
有的时候你不是通过这种非正式渠道，你都不了解，因为这个员工可能跟你不是很熟，他结婚也不请你，也不会通知你，
嗯，
对吧？我都不知道小梅跟另外一个小梅结婚了，对吧？你们两个人在一个部门，那从公司来讲不合适的嘛，
嗯，
对吧？嗯，
那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场合了，像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茶水间，
对，
可能是一个八卦或者说一些啊信息渠道的来源，
非正式这种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这是一个地点，或者说在这儿聊天还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什么地方吗？是可以大家
不？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个问题的指向性有严重的问题啊？
那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什么样的地点来？那我还怎么说都是八卦呀，对吧
？QQ 群呢、
啊？啊，
有的公司是不让
我知道，我知道。微信，
嗯，
就现在手段已经很多了，
是
不一定非得说在茶水间啊，
嗯，
在什么楼梯口啊，
嗯，
就吃饭的时候不一定。
说到楼梯口，还真的是我这边呢也是搜索到的一个资料
啊，
上面有一个对于这个。最安全的职场八卦的地点排名，那排名第一的呢，就是楼梯间，
就是安全的地方，是吗？
对，非常安全，
最安全的，
安全系数五颗星啊！因为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呢，基本上楼梯间就是一个防火应急通道，等闲的，就是闲的时候很少有人去，
嗯，
啊，那茶水间呢是排名第二位，四星半，第三排名第三位的呢是卫生间，然后这边呢他写到说，发现女人呢总是很喜欢一起去洗手间。
你发现的？
不是，这个是资料上面写的。
啊，资料发现的。
我的确也是发现了。我发现从上学的时候，女生就很喜欢结伴一起去洗手间去。
我能问一下小梅，你上学时都关注什么内容吗？
我上学时候主要关注的应该是语文、数学和英语。
不是，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就是他在课间的时候特别想和某一个女同学搭个讪，
一起去洗手间
聊个天儿，结果那女同学
每一次都跟别人去上厕所。
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们满意了吗？
愚人节嘛，牺牲自己娱乐他人嘛。
是啊，就是洗手间这个事儿，晶晶，你是那种会喜欢跟那个？
这你让我怎么答呀？
同伴，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作为你们在这就是
一种交流的方式，
是不是一个八卦的场所？因为这上面写到说什么呢？人在洗手间当中非常的放松和坦率，就很容易交流出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放松和坦率，
能问一下这是哪国科学家的调查结果吗？
我是觉得哈，可能在生活当中，女生好像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多半呢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我们放松一下吧，一起去聊聊，或者是怎么样，倒是不会特意的去到这个地方卫生间来
是。
作为一个谈话的场所，
所以我也觉得小梅说的那个调查靠谱不靠谱啊？
愚人节嘛，
啊，对对对。
但是在这儿还要特别那个严肃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喜好的话，就注意进卫生间之后哈，先推一推门，别你以为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结果发现
是是是
另一扇门推不开，
老板一直在里头坐着。听了这节目以后哈。没有，还有一个提示啊，我觉得那个楼道口那个就楼梯间那个不见得哈，因为现在有好多他那个写字楼封闭很好，以后他那个楼梯间的那个回音呢，其实挺响的。
哎，
我很多次在楼梯里走的时候，可以听到一层或两层底下的人在谈
啊，
比如说八卦老板啊什么的，
其实听得到是吧？
听得到，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没有那么安全，对，真正安全在哪儿呢？在外头的饭店里头吃饭，
嗯，
是吧？
对，
这个可能好一点，
是
成本高一些吧。
嗯，这个这一节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所谓的职场八卦哈，也就是办公室聊天一些问题，
嗯
啊哈，但是没有讲这个话题方面的问题，
对，
嗯，所以呢，稍后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用小溪嘴巴躲，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深出规模。在恶不洒脱，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情说寂寞。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本时段呢，城区方面的总体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在城区的环路当中，西二环蔡慧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的方向的交通都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了。东三环南段的潘家园桥到国贸桥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天秀路口南向北持续车多，建议过境车辆提前选择北五环或者是黑山护路来行驶。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出京方向临时的分流措施呢是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公交方面，为了方便燕山地区市民的出行，从昨天起，公交集团新开906路公交车，首末站分别是烟化东岭站和烟化218公交场站。
万达百货即日至4月7日，大部分春装100抵45，男装惊爆低价，清明三天会员再享满500送50，金印花可赢微单等好礼，清明踏青就在万达百货。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的10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各位好，我是清源，
我是晶晶，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嗯，今天的在这一个小时职场时段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新宇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新宇。
特别感谢您能在这一天
没有骗你们，没有骗你们
直播间。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和玩笑有关系。现在已经延展到说，在办公室在职场上哪些话题是可以聊的，哪些话题是不可以聊的。刚才说了这个场合，现在来说说具体的内容好了。
是，聊天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是，
首先从这个聊天的内容开始，聊什么不能聊什么。这边呢还是有一些对所谓的这个判断啊，要让王老师来平息一下。
好，
这边呢有这个5颗星指数的一个话题，叫做客户偏好，是觉得聊起来非常的无伤大雅的，同时有可能容易找到共鸣的一种。
对，因为你对组织内的人没伤害。
嗯哼，
但你确认一下，你聊的对象他不是客户的老婆，
对呀、啊，
你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可能发生的呀。
我们没有客户，
我们只有听众、
啊。有啊啊，节目里要广告的话，不就是客户吗？
那我们不可能在节目里开这种玩笑啊。饭碗还是要的，
所以就是这个是从私下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保险系数肯定是比较高的，没问题的。
排名第二的呢是公司新政、四星半，
对，
包括薪资啊、福利啊、业绩、职位等等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系，
相关，对，这拦也拦不住。
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哈，
对，
就至少在彼此之间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是你肯定嘛？比如说台里给大家涨工资了，是听说要给涨工资，你说你们私下不议论，怎么可能啊？
是第三一点呢，当然我就看起来觉得更无害了，就是一些潮流热点啊，比如说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
文章啊，
那一些文章啊，
周一间、啊，
对，类似的这样的问题，那也是更加无害的了。对于自己和对于这个同事来讲，
这个听到特别多，好多次是不是好多好几次上课在电梯里头哈、比如说去给客户上课，电梯里就听了几个女孩哒哒哒哒最近的娱乐八卦，我就想笑。下了课不是下电梯一看进去都是我们上课的学员，这里头大部分都做人力资源的，我在想做人力资源的女孩也挺八卦的。
这反而应该是做人力资源的一个特质吧？
不，我觉得她不是跟是不是做人力资源没关系，甚至在这个年龄段上的女孩，这可能这种概率会相对高一些。
对，
你像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男的俩几三个在一起去聊这事可能性不太大。
这边呢还有一些就是关于八卦的方法论的问题了哈，就是你怎么样聊天聊八卦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你很靠谱或者值得信任。
聊完八卦还靠谱。
对，就达到这个增进感情的目的。
我们先能明确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跟愚人节有关系，就是让大家在听这话题的时候是抱着愚人节的心态来听呢，还是平时的心态来听啊？
我觉得
我们是一个特别严肃认真的事情。
一个娱乐节目。
是
这也不是说八卦了，可能就是说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比较安全，然后又能够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手段在的吧。
是你比如说聊到一些情感啊、家庭问题那怎么聊是吧，这边就有人建议说哎你从自己开始，你先剖析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
对啊，在这里是这样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怎么样能快速建立信任。两个不熟悉的人之间快速建立信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隐私和内心的秘密。谁先公开谁有风险，但是给对方体现的是坦诚的态度。所以比如说小梅，比如说我要跟你说咱们俩快速的建立非常好的信任，那我就告诉你过去的一些我的不堪的经历。
是，我就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把头发染成了绿色。
那从此之后咱们俩就不会再有信任可言了，因为我已经向你开放我内心的东西了。但你给我讲的东西都是我们讲叫大家都能知道的内容。从此之间这两个关系基本上就没有建立可能了。所以两个人都彼此的去分享。所以为什么你想闺蜜有的时候闺蜜是怎么建立起来，你会分享一下，就分享自己对自己老公或男友的一些不满的看法，这种在外面是不会分享的。分享的越多大家感觉这个捆绑的越紧。
是，
所以你像刚讲自己的事情可以讲，但是家庭的这事呢我觉得不是很建议，就是比如说讲自己的配偶的事啊可能不太好，讲谁的呢，讲孩子的。讲孩子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而且容易引起共鸣。
但是讲孩子吧，
你肯定是讲不了了，那就讲自己嘛，你还是个孩子嘛，对吧？跟同事说阿姨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这行了吗？
同事跟你聊我家宝贝儿怎样怎样。
对，你说阿姨
我也是。
其实也不是很想跟同事聊孩子的事儿。所以说其实从自己开始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容易建立信任的手，但是也存在风险
啊，肯定有风险嘛。所以你要看你对面是什么样的人嘛。
先开始的那个人就是比较有风险的。
是，但是在因为我在给这个企业上管理课的时候讲过，就是对管理者来讲，你如果要让员工建立让你建立信任，前提一定是你先向员工开放自己。你不能让员工开放。来来来，开放开放，完了知道了你不开放，员工全都受骗了嘛。因为这种事我也被干过嘛。领导让我开放，开放完了以后发现他在害我。
对，
从此这领导被我划入黑名单。面上一定没问题，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我是这种方式对待他。但我永远不会再给他讲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了。因为他害了我。
是，其实还有一种哈，就是您刚刚讲的是彼此分享内心当中比较重要的秘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通过对一个人的评价然后达成共识之后，就两个人有一种立场在，可能我跟晶晶觉得王老师人特别的
坏
二 nice
二坏没事，直接说就
行。比如说二吧，
啊，
我们俩哎，真的哎，我也觉得
对，
这样一下可能已经。
你干嘛把我拉上？
没事，晶晶没事，
一个人有点孤单嘛，
愚人节嘛，对
吧？
让他强大一点。
对，
就这里你发现没？跟我讲的原则是一样，就是你不会到处说王迅这个人二，你不会的。
是，
就是你其实你也是内心里的隐私或一些很叫私密的想法，
嗯，
你跟晶晶分享出来。就刚刚你我讲的隐私的时候，不要理解为只是说个人的那个家里那点事儿、情感的事儿、
嗯，
对他人的看法也是属于隐私类的。
嗯、
所以实际上你们在这种隐私交换中获得了信任。
嗯，
哦，
是，你看很有价值吧？还是
对，
嗯哼。
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评价过
我知道，晶晶我也知道。所以为什么小梅在我一直认为她在台里可能不是太有前途呢？
嗯、
因为她经常在底下说台领导的坏话，
嗯、
对吧？
是。
四月一号，四月一号，
四月一号，请台领导认真这个把它啊，跟节假日捆在一起。
今天可能也是王老师
最后一次
来
上节目。
好的，今天非常开心哈，跟王老师聊得很开心，谈的这个话题也很开心。当然，我觉得呢，其实，在最后面也是给各位一些指导哈，
嗯、
一些建议。
你确认你今天真的开心吗？
我很开心的，
真的
开心的、
哦，
我非常开心。
每次您来的时候，他都觉得收获颇丰。
没有，我觉得他特紧张。
还是很紧张啊！
今天确实比前这句话跟愚人节没关系了。今天确实比前两次放松多了，在我面前啊，我觉得
今天做节目没压力吧？
对，你就当愚人节的话来听吧。
对呀、啊，对、啊。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时尚达人来跟我们谈一谈时尚这个时尚周的拍客。
对，
嗯，
街拍达人。
嗯哼，
一会儿来听。
小忽略的小情绪，越发清晰。
生活听我的，一零一八生活服务站。
快乐减压一分钟，工作生活放轻松。
在南非世界杯上，德国队放弃了他们一向钟爱的传统美食香肠烤面包，而选择了更加健康的意大利通心粉作为每天出征前的早餐。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通心粉的确给年轻的德国队带去了好运气。不仅仅是因为通心粉能够增加人的饱腹感，而且一盘通心粉也会让我们的心情甚至身体的状态都变好。这是因为通心粉当中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促进血液内神经元复合胺的合成，帮助你远离抑郁的情绪。所以只要你选择意大利通心粉这样的食物，坚持高碳低脂的饮食习惯一个星期，就会发现自己更少发脾气，心情也变明朗了。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就来一份全麦通心粉吧。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单口相声，说这个单
口、哎、啊，这可不对呀、啊！
怎么了？
那我站你身边算干嘛呢？
嗯，这样
啊，哟，怎么了您呢？
得流感了。哎呀，所以为了避免传染呐，你最好退到离我60公分以上。
谁说的呀？
专家说的。哎，不但要离我远点儿， 还得转身捂住鼻子和眼睛，那儿最容易被传染了。
哦，那我先捂上挪挪地儿吧。
哎，捂严实了啊。
这么远可以了吗？
再远点儿。
哎，这么远可以了吗？
再远点儿。
哎，这么远，
哎呦，坏了，这被掉台下了。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流感别轻视，身体健康最重要。
爱美是人的天性，现在是上午11点了，我是为了保持健康身体的工程师小欣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FM
101.8。
ID 都市之声，密码请再次输入密码，您还有最后一次输入密码的机会。解码都市热点资讯，欢迎锁定101.8都市大头条。
热点焦点和亮点，关注都市大头条。昨天，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和欧直公司共同签署了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双方就北京直升机空中医疗救援服务开展长期合作。根据双方协议，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将购进2架欧直 EC-135 双发直升机，将分别于今年8月和明年下半年运抵北京，同时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培训，一是选派专业的医务人员前往欧洲参加培训学习，二是请国外直升机救援机构的专家来对全体急救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从而全面提高北京999急救中心的空中医疗救援能力。目前我们国家空中医学救援工作仍然处于一个空白的领域，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拥有空中医疗救护服务。随着我国空中救援体系的不断完善，999急救中心今后也将建立一系列的相关行业国内标准，比如空中医疗救援标准、机上医护人员培训标准等，并逐步完善，形成一套完备的空中救护体系，并计划在5年内成立专业的空中救援队。好的，都市新鲜事尽在大头条。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本时段呢，城区方面总体的路况良好。城区环路中，西二环蔡胡营桥至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至新兴桥的南向北，交通呢正在逐步恢复。东三环南段的潘家园桥至国贸桥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建外大街的进京方向，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至四惠桥东车多行驶缓慢。天秀路口南向北的交通呢正在逐步恢复，提示后车司机呢耐心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36G 职场奋斗，我可以倾囊相授；
衣食住行居家窍门，我可以畅所欲言；
推荐最具性价比的选择，我可以毫无保留。
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04，感谢你将调频的指针依旧锁定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是晶晶。
各位好，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嗯，今天呢是周二啊，在这个第二个小时的 SOHO 新势力当中呢，又到了时尚达人的时段。
是，
嗯，刚刚说这句话是负责任的。嗯，
是真的。对，我们每个周二在第二个小时都会请来一位时尚达人嘛。嗯，那说到时尚，自然是和秀脱不了干系了哈。
是，
清源四大时装周今年你去了几个呀？
哎，我想想啊，米兰、纽约，哎，还真是一个都没去过。没办法，你知道吗？你一个人做节目，我不放心，所以就只能这样
啊。这因为这个原因啊，
太遗憾了，真的是。
哦，明年你千万不可以错过啊！
真的吗？
啊，
希望你茁壮成长。
如果说时装周啊，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到现场来观摩的，
当然，
但是至少场外那些潮人们的街拍造型，
嗯，
也是能够展现出每一个人对于时尚的一种独到的见解吧。
是，而且据我所知，嗯，好像就你就是算是去到，比如说巴黎，比如说米兰，
嗯，
你没有邀请函，好像也是进不去那个秀场的，所以只有街拍达人才是能看到的部分。
对，
啊哈，嗯，所以我们今天请来这位时尚达人呢，就会带我们来盘点一下时装周秀场外的那些潮人的街拍，
嗯，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玩转街头时尚的。
是，嗯，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时尚 Cosmo 杂志的时装编辑娜娜，你好。
欢迎娜娜。
早上好。
嗯，我觉得你声音很洋气。
哎，
娜娜是一个资深的时装编辑啊。
嗯
嗯，
时尚编辑
是
时装被包含在时尚当中啊。
所以娜娜你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是时装杂志的编辑吧。对，
时装杂志的编辑，我们两个都
范围比较广，
说的都不对。
没关系，
我们今天把娜娜请到直播间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哈，嗯，这个虽然说四大时装周都已经过去了，
嗯，
但是好像潮人真的不仅仅是限于在秀场内，秀场外的那些潮人倒反而更多，就像刚才清源提到了，
嗯，
啊，也许我们进不到秀场去看，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街头也是找到一些流行的时尚，或者是一些这个街拍达人他们的那种
对于时尚
的造型。
对对，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时尚的一些见解，嗯，
对一些解读。
嗯，
我先问一下娜娜哈，对于像你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说，每年的这种各大时装周你们一般都会关注什么呢？
其实因为我们就杂志每一季都会去到巴黎啊、纽约啊这些秀场，
嗯，
然后除我们自己会去看秀之外，其实身边的这些街拍的达人也是我们其实就特别感兴趣的一波，
嗯，
因为就我们因为对那个大家对潮流啊、对着装会特别敏感，
嗯，
然后像这些街拍达人，他们经常会用自己的一些穿搭方式，穿出一些就可能跟 T 台上不一样的 style 出来，
嗯，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哎，这套衣服真的在他的演绎下边，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就会给我们也很多灵感。
嗯，
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很关注。
嗯
嗯，就是你们会特别来关注秀场外这些潮人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
嗯，
你们会专门去拍他们是吧？
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会那个给我们拍一部分的，就我们需要的街拍达人的造型，
嗯，
我们也会用到杂志上面，因为其实像现在就是。就是潮流的那个流动性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
嗯，
以前可能是那个就时尚大佬们我们坐在一起说我们这一年要做什么流行什么东西，
嗯，
然后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流动，然后现在其实会更多的就是街拍或街头的一些流行的风格反过来在影响那个就是时尚高层的一些决定，
嗯，
像今年那个 Chanel 的一个高定秀他们穿了运动鞋，
嗯，
就高级定制其实从来没有过的，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高级定制是一个非常就是 high level 的那种感觉，
是
都是
奢华的，
很奢华，就是很高跟鞋的那种，
嗯，
但现在因为像 Karl Lagerfeld 他就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不一定我们只穿高跟鞋，也许那个他看到很多街拍的达人会穿运动鞋啊，
嗯，
穿那种很 sport 风格的东西会穿得很好看，
嗯，
这就是将街头的那种给他的一些影响带到那个实际的流行中。
是，可能以前的这个时尚行业都是我给你规定啊，今年什么是时尚，
嗯，
什么是流行的，
嗯，
那你们只要接受就好了。
对，
而现在可能也是随着大家 就是所有人对于时尚的见解都在提升，
对对，大家都越来
越
有、
啊、越来
越
包容，也多元了，所以呢，相互影响着，
对，
就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也就变得奇葩越来越多了。
对，说到奇葩哈，我们可以给它加个引号、
啊，
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
是，
但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时装周或者是这个啊秀场外，一般都是什么人他们会成为这种街拍的达人呢？
其实呢就是有很多种，就是每一次去到像特别大的秀场，像迪奥啊 Chanel 啊、
嗯、
或者 Louis Vuitton LV 这一种的秀外面，都会因为集合了会最多重头的那种看客，时尚看客、
嗯、
包括有时买手呀，
买手
或者是有各大品牌的一些 buyer 啊、
嗯、
还有一些是那个杂志的编辑啊、
嗯、
然后包括明星跟一些他们的品牌的 VIP 客人呢、啊
嗯、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会将自己可能对这个品牌觉得这个他们最想要表达的一身穿在身上来看秀，
嗯，
然后呢就秀场外会有就是海量的那个摄影师们包抄着占据着各个主要的街道的那个路口、
嗯、
看看来看的人有没有一些特别造型、
啊、
嗯，很让人眼前一亮的，他们就会抓拍下来，
嗯，
然后还有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有很多时装博主、
嗯、
他们也会来到秀场上面，或者是那个就是穿一些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些他们的演绎的方式出来给大家看，
嗯，
所以其实就是特别是在那个巴黎跟纽约，就是街拍成了时装周上一个特别亮丽的一个风景线吧，可以说。
嗯，
嗯，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你们也会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心过去想要被大家拍到吗？
其实编辑来说有两种类型吧、
嗯、
有一种可能像 Anna 这种，他就会穿的就这一季流行什么他就一定要第一个穿上身、
嗯、
让大家看到最前沿的一些 fashion 是怎么样的。
你刚刚讲到这个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
他是 Vogue 的一个造型，一个国外版权的一个造型总监，对、
嗯、
就他年纪也不小了，其实
不小了、
嗯、
对对对，但其实就国外的人可能就特别没有这个年龄的界限，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年轻漂亮、
嗯、
我才能穿好看的东西，
嗯，
他会觉得那个他的气质是跟着年轻一起增长的，
是
他反而就不会受到年纪的局限，他可能七十岁也有很多、
嗯、
就国外有一个是那个老太太街拍团，
真的
就七十多岁，但他们穿的特别洋气，用、
嗯、
穿的也是特别时髦的一些搭配方式，
是
嗯
嗯。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就是青然问的是就像你们这种时装杂志的编辑，然后另外你也提到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些时尚就写博客，写时尚博客的、
嗯、
对这些博主、
嗯、
他们也有可能成为街拍的达人、
嗯、
是，但是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嗯、
就说曾经的这些传统时尚编辑他们也写博客、
嗯、
也拿名牌包、
嗯、
也穿名牌的鞋，不过就总是被说不够那个范儿，那到底是种什么范儿？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可能早年间T 台上下来一套衣服，然后可能有一些很 VIP 的一些资深的编辑，他可能随时就会第二天拿到穿在身上，
嗯，
然后但是像现在大家可能对 total look 这种就照搬下来的，他会觉得啊那没有 surprise 啊，那有你自己的东西吗、
嗯、
有你给我们的那个一些可以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搭配方式吗、
嗯、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你拥有自己的风格这一点会变得很重要、
嗯、
其实现在比较火的一些街拍达人他们的个人风格都非常明显、
嗯、
要么他可能是穿得特别浮夸的，
嗯，
要么是他可能就是将一些 sport style 的东西跟 high fashion 的东西混搭得特别好看的
运动风、啊、
对的对的、
嗯、
就不一定说那个我一定一生就是要一线大牌，他可能是将一线大牌跟那个一些街头品牌潮牌都可以 mix 在一起，
嗯，
对，
所以就是这种混合的感觉会比较多了哈，
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是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越来越就不会有一个、
嗯、
就是说一定要怎么穿，
嗯
嗯，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更鼓励的是穿出你的个人风格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可能他们很多这个街拍啊时尚达人看到这些大牌的秀只是选取当中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元素、
嗯嗯、
作为其中一个放在身上，
对
啊，嗯，
是，刚才呢也是这个请娜娜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哈，先科普了一下这些街拍啊拍客还有街拍的达人、
嗯、
也是列举到了一个，她是被称作街拍女王吗？安娜，
对的没错、
哦、
她现在来说应该是最敢穿的，
最敢穿的、啊、
她被称为人肉衣架，
哇哦，你可以再给我们介绍几个 比较火的这种街拍达人吗？国外的或者是国内的都可以。
其实街拍达人还是有几大部分的人群吧。
嗯、
一个是时尚杂志的编辑，
嗯、
除了像 Anna 之外，还有像 Tara， 他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名牌杂志的编辑，然后他也穿了，他相对安娜来说她没有穿那么浮夸，
嗯，
她是有一点就是像都市那种女性的那种、
嗯、
比较利落、
嗯、
有一点点硬朗，但是也有点小 sexy 在里面的、
嗯、
对，她也穿的其实那个她身上的造型完全可以就是有一些沿用过来再给我们的 OL 啊或者是一些都市女郎平时日常是可以穿着没有问题的
啊、
嗯，就可以学习她的穿着方式，
不是很夸张，但是就是 见细节的一些打扮，
对的，没错、嗯、没错。然后还有那个俄罗斯的街拍诗人团也是一个比较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还穿得蛮好玩的。
哦、
嗯、
有一个人啊、
嗯、
我其实个人挺感兴趣的、
嗯、
反正今天这个日子嘛就问也就问了无所谓了。就国内的一个算是潮人啊、
嗯、
韩火火。
啊、嗯、真的火火了，
对，他这名字起的哈就是一定要火遍大江南北啊。
对。
他是当初是怎样就成为大家这么关注的一个
他也是，其实他早年间也是在时装杂志里面有工作，然后也会经常去国外的秀场看秀。
嗯，
然后有一季他是穿了一个高跟鞋，
因为他是个男生，
对对对，但是他是一个身材非常好的男生，然后
就很瘦、
嗯、对，很瘦，然后很有 style， 然后他会穿了，正好穿了一双高跟鞋那一回，然后就被一个国外很知名的一个街拍摄影师拍了，然后就放上了一个他们网上的一个头条的版面、
嗯、
然后立刻就被大家传遍，而哎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编辑穿的挺好看的，
嗯，
然后立刻就火到那个国内来了。
是，
对，
哦，他等于是实际上是现在国外的时候被发现了，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好啊。好，今天第一时段呢，我们请一个非常资深的时装编辑娜娜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时尚的潮流和时尚的风。
嗯、
今天聊的呢是时装周场外这些街头的
街拍
达人，
嗯，
对，那也请各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我们的 SOHO 新势力。接下来时间稍作休息，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
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潘家园桥到国贸的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以及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北向南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流集中，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航班方面，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深圳机场昨天发生了较大面积的航班延误和取消。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深圳机场仍然是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深圳航空和南方航空的八架飞机取消了，其余的出港航班呢普遍有半小时左右的延误，也请乘客朋友们及时的留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提示。
万达百货即日至4月7日，大部分春装100抵45，男装金到低价，清明三天会员再享满500送50，金印花可赢微单等好礼，清明踏青就在万达百货。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各位好，我是清源。
大家中午好，我是晶晶，我们是
SOHO
新
势力。嗯，
今天星期二，所以在第二个小时呢是依旧请来了一位时尚达人。
嗯，
而且今天这位呢真的是时尚圈内的人
啊。哈，那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请的都是假的。
不是，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请那个美容方面的老师来呀。
啊，是。
对，就是今天这位，好像似乎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远，
离我们想象的那个时尚会更近。
对，但是离我们想象那个时尚会更近。
嗯，
所以赶紧还是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
来自《时尚 Cosmo》杂志的时装编辑娜娜，欢迎娜娜。
Hello， 大家好。
嗯嗯，今天跟各位讲的都是在这个时装周。秀场外的一些情况哈，街拍的部分，刚刚也是讲到了这个去参与街拍的大致有哪几类人，
嗯，
也跟各位介绍了几位街拍达人哈。
嗯，
那么到了第二部分，其实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每个秀场外的这个情况风景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
对，
我们现在所知的应该是国际上有四大时装周，
对，纽约、巴黎、米兰、伦敦
啊哈。所以在他们这个不同的时装周外呈现的这个街拍的风景也是真的不一样吗？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可能大家都觉得一开始差一看就觉得，哎，好像就一大波很热闹的这样情况。那其实还是跟这个城市的那个氛围，这个城市人的那个就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以及就是它时装周的一个定位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
因为其实虽然说四大时装周大家看下去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但其实那个因为他们每一个城市定位不太一样，还是有些许的。像纽约它因为是一个就是更商业化更成衣化的一些发布比较多，而且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年轻的品牌，新锐的品牌，像 Alexander Wang，或者像那个Philip 这样的一些品牌在，所以就它反而会吸引很多那个一些就是更新锐的一些人去看这个时装周，会来到这个时装周去关注。所以纽约这边他其实穿的也是更有都市的 style， 就是他可能会很敢穿像运动鞋穿上去看秀，
可能跟传统
挺多的，对对对，
搭配有很大的出入。
对，可能不一定大家都真的是穿大皮草那种去看秀，他可能也是穿得很轻松，穿一双运动鞋，穿一双歪衫，然后搭配一个很亮丽颜色的裙子，对，然后那个伦敦就还可以玩得再好玩一点，就是因为伦敦本来就是有像圣马丁啊这些学校在，有很多那个学那个服装设计学时装这一块的学生，然后他们也会一到时装周就扎堆在那个秀场外面，然后他们也会有些人会穿自己的一些设计，然后有一些穿得很怪咖，像有一个叫橡胶小姐的，她会将一个她自己做一个全身的那种橡胶的一个衣服，充气的，然后把它穿在身上，就你看不到她的皮肤，然后她就全身像一个娃娃一样的，就穿着去看秀，她也不会露脸，不会露到任何的皮肤，你就看得像一个人，
连脸都不会露吗？
没有没有，脸都是橡胶。
真的
包围着的，头发也是橡胶做的，吹气橡胶做的，然后他就像一个行走的人肉娃娃，就是坐在秀场上看秀，
好安全呐！就是明明都出了名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不知道真面目是谁。
这个就是
说也有点亏哈，
就是背离了我的理解
啊！
就我会以为一般这些人都是很想通过一些特立独行的表达，来让大家认识到自己，结果他这样连脸都不露，
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觉得其实把自己整体当做了一件艺术作品，
哎，对，
也有一点吧。
有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比如说那个法国的那个特别著名的电子乐队 Daft Punk， 他们两个人就一直戴着面具啊，对，头盔，你完全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样的脸，
但这样也让大家记住了他们，
对，格外的有这个记忆点，所以伦敦会比纽约穿得更夸张吗？
还要可以再个性化一点吧。
再个性，可是
对，
我想的 Lady Gaga 是在美国的，
他是属于娱乐圈
啊，所以在伦敦的这个秀场外，可能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天马行空的各种各样的装饰，
对对对，包括他秀场上也是非常疯的，可以玩的
他的所谓的尺度会更大一些，
就因为他是学生多，而且就是很多那个新锐的设计师多，他可能没有很多大师，但是他就是一股很新生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敢玩的那个范围非常广，
是，
对，
这是
各种尝试哈，
对，然后米兰也还是因为米兰是一个非常就是偏向高级成衣的一个发布的重镇，然后他可能其实穿的相对其他三个城市来说没有那么浮夸，那么可能让人看了就哇他怎么会这么穿，这种情况比较少，然后但是 当你就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可能是像男生，他穿一件西装，然后绑一件那个有小印花的一个围巾，
嗯，
看着其实特别就很正常啊，可以穿去上班。但你走近看他的面料，他的一些细节的做工，其实非常讲究，
就是所谓的低调奢华有内涵，是吧？
没错，对。但最有看点当然还是巴黎了，因为巴黎集合了最多的一线品牌，然后也是一个最有渊源的一个时装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无论是明星也好，或者是一些来看秀的编辑也好，或者是博主也好，他们都会在一到巴黎就会全副武装，甚至带四五个箱子的那个衣服来，一定要拼过别人，一定要打扮得更加让人眼前一亮。
我听明白了，反正让我总结的话呢，就是这样。如果呢，你想看一些跟这个传统的搭配的方式背离的一些打扮的话，你去纽约看时装周。然后呢，如果你想看一些你觉得不可能被穿在身上的东西被穿在身上了，可以去伦敦看
橡胶之类的。
如果呢，你想真正看一看一些就是对自己平常穿衣有指导意义的啊，想要走这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路线的，去看这个米兰的时装周。如果你想看以上三者的综合的话，就可以去巴黎看时装周。
对我来说，
对，
去哪个都好啊，让我去就行啊。
所以这么理解是 OK 的哈，娜娜。
OK 的。
Okay.
你是总结能力超强的一个主持人。
谢谢。
哎，那如果对你们这些时装编辑来说，你们会更喜欢哪种类型啊？
其实纽约跟巴黎我们都挺喜欢的，因为就会，当然我们觉得那个细节考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要求，但就因为我们每天都看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更新鲜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冲击一下，哎，真的很好玩了，这样搭配，那可能我 maybe 我在下一次的时装大片上我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搭配方式，也还蛮有趣的。
是，
就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新东西。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可能不是说很关注时尚界的，但是呢关注到 Lady Gaga 哈，就是她从当时出道会有一些非常让人觉得哎，就说不清楚是怎么样的那种造型，到现在其实慢慢，虽然她其实还是在不断尝试一些新东西，可是看的人慢慢就能够接受了，
大家已经习惯被麻木了。
对，就是她再怎么样都觉得不会不怎么样了，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这种麻木的感觉，就怎么还是一天就是在
就不愿意拍她了，或者说关注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会吗？
也会有一些街拍达人会慢慢走向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但她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风格上面有一些小的调整，但可能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风格，不会说哗然后就变成从 Lady Gaga 变成那个蕾哈娜这样，可能不会有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变化。
是，
对，但新人还是不断的出来的，你可能这两年这几个人特别火，过两年又有新的一波出来了，对，所以反正这个圈子嘛就是喜新厌旧的很厉害，但新的那个货源也源源不绝的冲上来，
是
更新换代比较的快啊。
对，
你们就是笑看风云变化。
但是我关注到啊，我就发现其实比如说那些时尚杂志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街拍达人，有好的，一定也有很多是那种负面教材，就
有
in 的就有 out 的。对，这你们的关注点就是在这种两个极端的人身上。
其实我们还是有选择的给大家看的，一方面可能就很有话题感，很有噱头了，大家看到哇这个人怎么会穿成这样，就可能有一些属于话题性的一些选择，然后还有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实用性，就是让大家看到他的穿搭，他身上穿的这种穿搭方式，哎，我平时上班也许可以小借鉴一下，然后或者是 maybe 我度假的时候我也可以穿得像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学习，还是以更有实用性和有教导性的一个让大家了解的，
就是看过之后会让人有一种向往的感觉啊，但又觉得不会离自己太远。
对，像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读者调查，大家就是你想从哪里获得一个就是时尚的来源，然后很多就我们采访是一堆90后，然后他们更多的就啊，我不想看教条式的，你告诉我一定要这样穿，他们觉得好无聊啊，这样子就很烦哦。然后但是他们会更愿意看街拍的时候你其他的年轻人是怎么穿的，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好玩的一些穿搭方式，他们会接受这样更容易就是让自己也可以实现的一些方式吧。
好的，这一时段呢也是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时尚的风哈。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SOHO 新势力，稍后在半点的资讯以及天气情况过后呢，会继续请娜娜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街拍的达人他们是如何玩转街头时尚的。
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光， 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哦、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说，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哦、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说，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你说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 FM 一零一点八，生活听我的。大家好，我是萱萱，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一零一八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潘家园桥到国贸桥南向北，以及东四环四方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西部城区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的南向北也是车多行驶不畅。另外，建外大街的进京方向，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到四惠桥以东的进京方向持续车多，通惠河北路的东西双向目前都是畅通好走的，过境的车辆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一下。而公交方面，为了方便燕山地区市民的出行，从昨天起公交集团新开了906路公交车，首末站分别是烟化东岭站和烟化218公交场站。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尽在1018都市优先听，奥运村博瑞汽车园区和您一起领先一步，掌握时事动态。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爱听的都市资讯，就在1018
优先听，
都市优先听。
大城小事早知道，都市资讯优先报。这里是1018都市优先听，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乘客上车前，出租车司机不得询问目的地挑客，进口奶粉无中文标签不能入境，被忽悠买了银保产品15天内可反悔等措施今天起开始实施。今年河北将新增2亿元奖补资金，支持环京津地区承接优势产业项目转移，有关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规划正在紧密的制定当中，将尽快对外公布。我国2014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总体处于弱势状态，随着各项改革措施落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将会逐渐企稳回升，普遍预计第一季度 GDP 增速将降至 7.2% 左右。去年工建农中交五大行净利润总计8627.23亿元，平均日均赚23.6亿元，五大行的净利润占整个中国银行业的 61%。 昨天，阿里集团和银泰商业共同宣布，阿里集团以53.7亿港元对银泰商业进行战略投资，成立新银泰合资公司，专攻 O2O。昨天，恒大地产在香港发布了2013全年业绩，截至去年底，全年营业额实现936.7亿元，净利润也首次突破百亿，达到137.1亿元。资讯丰富生活，以上是由刘林编辑、清源播报的《1018都市优先听》，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博瑞祥云全新奥迪 A3 现已到店，恭迎您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另有更多金融方案、保险服务全面升级，祝您新人一步触碰未来。贵宾专线8281-8877、8281-8899。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都市之声天天陪你。1018气象服务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1018气象服务站，我是中国气象局的天气点评师孟然。北京昨晚的分散性阵雨啊，让空气中的湿度增加了，干燥的感觉是得以缓解，但是正是因为湿度增加，所以起了轻雾，咱们能见度并不是很好，开车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了。那今天白天北京主要是以晴天为主的，稍晚些时候将会转为多云天气，全天气温是在11到22度之间，早晚还是挺凉的。不过春天毕竟是到了，伴随着满眼新绿，气温的大趋势也将是逐渐上升的，但是也毕竟是因为在春天，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还是得多穿点。那在气温回升的大背景下呀，北京不少地方的樱花都已经绽放了，进入到了盛花期，那大家不妨和亲友一起去玉渊潭公园来赏赏樱花吧。水映潭波千重绿，春染樱花一片红，这样的景象一定会给你带去好心情。那据了解啊，玉渊潭公园共栽有20多个品种，近2000株的樱花，大体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就是因为品种不同，所以陆续开放将会持续1个月。天气不错的话，和春天来个约会吧。那再来看一下世界主要城市天气，今天前往德黑兰和雅典的朋友们可以与暖阳相伴了，两个城市都会奉献出晴天。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的，11到22度。好，我们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11: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这里的声音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大家好，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是进入到了时尚达人的部分。
嗯，
今天请到这位时尚达人来跟各位聊的呢，是时装周秀场外的那些街拍的风景。
对，
嗯，
看看那些潮人们是怎么玩转街头时尚的，还是先来欢迎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嘉宾，时尚 Cosmo 杂志的时装编辑娜娜。
欢迎娜娜。
Hello， 大家好。
嗯，上一节我们也是讲到了这个不同秀场外的一些情况哈。
嗯嗯，各有各的特点了。
是。你有没有一些在看秀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哎，你们每年都可以出国好几趟，然后去看那个时装的发布，会觉得这个是非常高级，就是前卫的一件事情。
嗯，
真的有想象当中那么开心吗？
大家可能看到都镜头前，哎，穿得很美，然后踩着高跟鞋，拿着小邀请函，然后就走去秀场了。
是，
但这个只是那个风光面前的一秒钟，背后还有那个各种大家看不到的苦、
啊、
很苦的那一面。
是，跑时装周对你们来讲最麻烦的点是什么？
一个就是时装周特别密，像我们跑米兰跑了3-4次了，巴黎跑了2次，然后 巴黎其实还好，因为巴黎秀没有那么密集，它都是大秀比较多我们去看的、嗯、但像米兰这种它就因为很多都是那个品牌的客户的秀，然后我们一定要去，就基本上一天跑十几场是挺正常的。
它的就是都不是在一个地点是吗？
它就是分散在米兰的各个地点，对、
哦、
就虽然米兰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就是因为每一场秀之间间隔的时间特别短，可能maybe只有半个小时、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从城的北面然后冲去城的南面、
嗯、
然后就只有半个小时，大家又堵车，你在秀场外就堵得不得了、
哦、堵车啊，
对，然后就特别急，每一次都风风火火的冲上来，然后就冲进场，特别怕赶不上。
怪我现在知道了，韩火火叫火火，不光是因为想火，也
是
风
风
火
火。
风
风
火
火另外，你要想象一下，他们可能都是脚踩着10公分的高跟鞋，然后这样风风火火。
还以为你要说脚踩着风火轮，高跟鞋都得变风火轮哈。
就其实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比较狼狈的时候，
对对对，
就工作
大家没有看到那一面，
对对，工作都是艰辛的了、嗯、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街拍的话题当中来哈、
嗯、
其实现在街拍这么火，会让大家想说是不是也是因为在这方面就是市场需求也很大，他们是不是可能通过很多方式都可以赚钱。
对，其实任何一个非常红火的东西，它背后一定是有经济利益的、
嗯、
对，我们现在就深度的来挖掘一下街拍火它背后的原因。
嗯，其实像那个以明星来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越来越多明星去看时装周，
是
就中国有很多明星去看，每一次要把你十几二十个扎堆在上面、
嗯、
其实一来就是明星也希望让很多时尚品牌看到自己有可以 fashion 的这可以时尚的这一面，
嗯，
每可能他以前平时演的电影或电视剧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嗯，
但他通过在时装周上面穿很多不同风格的一个造型，也很亮丽的一个造型出来，给大家从品牌公关呀、
啊、
到很多品牌的老大们呀，我们看到，哎，这个明星可能在中国很有知名度，但他也可以走这个时尚的路线，可能要问我们明年谈一谈有没有可能代言的合作呀、
嗯、
这一种，嗯，那明年的这个生意就回来了呀。
是啊，他是在给品牌其实做一些个人的展示了。
其实有他个人的展示，他也会让品牌看到就是他有这个可能性、
嗯、
有这个那个商业价值在里面。
是、嗯、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有一款软件叫 Instagram、
嗯、
就是现在国际上很流行的那个、
嗯、
一个拍照的一个社交软件、
嗯、
可能以前在没有比如说微博啊等等的时候，明星的这个信息真的只能从比如说报纸或者是别的媒体上来，然后慢慢有了微博，他可以自己发一些文字，你可以知道他的想法。
嗯，
再到后来现在这个 Instagram 有很多就是国际上的知名的明星，他就发一些他的街拍照片、
嗯、
隔三差五的发一些，然后粉丝就会很追捧，哎，又换了一身打扮，然后又换了一个风格。
嗯，
所以他们其实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也在做着跟你讲的类似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他的可能性。
对对对，
嗯哼，
因为明星也不会说我固定就在一个定位上面，他当然也是希望自己有不同的发展的路线嘛、
嗯、
对的。嗯，
是，那你讲的这个是明星的部分。
对，
那就是如果是普通人呢，就是所谓的街拍达人呢、
嗯、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因为那个大家对网络资讯收集的都非常快嘛，所以其实现在就算一个普通人、
嗯、
他也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时尚的人物、
哦、
就他可以通过自己写博客每天发自己的一些街拍照片、
嗯、
或者是在时装周上面每可能就被每一个哪一个那个街拍大师拍到了、
嗯、
然后上了可能像 styling.com 这种网站的头条，
嗯，
然后就立刻就可能火起来，这个都说不准。对，甚至有一些博主是因为这样而受到品牌的关注，会请他去看秀，
嗯，
那他可能平时根本就如果他没有这个过程的话就没有这种机会的。
嗯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尚界还是受到这些大品牌的认可很重要哈。
对的对的、哦、大品牌也会很关注实际上年轻人们在喜欢什么，他们就是在穿什么怎么穿，他们也会很关注。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像街拍摄影师，就是这几年出来的也非常多、
嗯、
像纽约有一个街拍，我们都叫他街拍鼻祖，他70多岁了，叫
七十多岁了。
对，他大半生都在拍街拍，就是还没有这个街拍潮流的时候、
嗯、
他很多年前就骑着小自行车，骑到了小单车，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然后在纽约拍各种就是时装周的人呀，一些好看的达人呀，就拍了几十年了、
嗯、
在这个业界的地位非常高、
嗯、
然后也有一些像那个这几年出来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街拍网站、
嗯、
有自己的博客，然后他们在这样子经营好了之后，不仅有可能品牌在里面会做一些软性的植入、
嗯、
他们也可能出自己的街拍书。
嗯，
像火火现在的街拍贴书都已经出到第二本了。
对，他已经出第二本了、
哦、
也就是说这些原来的拍客其实本身自己也是成为
被拍的人了哈，
陆陆续续吧。
对，就是这些摄影师也是成为了街拍的达人，自己也是在被拍的过程中。
我觉得摄影师也穿得很有风格，大家一看，哎，杜米特小胖子今天又来了哟。
啊，
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媒介平台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开放，就给了大家越来越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了。
嗯，
可能这也是一个大家这么热衷于这个街拍的一个原因。
嗯嗯，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对很多朋友能够起到一些指导意义的作用。
嗯，
就是在这些成功的街拍明星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什么？比如说现在当季流行什么，或者有哪些他们的穿衣经是你现在可以教给大家的？
其
实现在就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内明星来说，有一些还真的是穿得很不错的。
嗯，
像这一次王菲去看了 Celine 的秀去巴黎，
嗯，
对，大家会觉得哇，天后还是天后呀。
嗯，
就当其他明星都穿了妖魔鬼怪的时候，他还是穿了一身很正常一件风衣。
对，他穿什么都可以啊。
对，就很有范儿。但是他是一个以正常地球人的身份穿着帽子去看秀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好像更受追捧哈。
对，大家就会觉得，终于就是有一个可以，其实你穿的正常也可以很有 style， 很有范儿。对，然后像去年张雨绮也穿得特别好看，因为她本来就身材很好，一个衣架子大美人，然后就算穿一件风衣，然后也可以穿得很有那个优雅的调子。对，大家都可以看到，而且他们其实穿的不算太夸张，就可以，你真的可以将它借鉴到自己平时日常穿着上面的。
嗯，
一个风衣可能搭一个裸色的高跟鞋，或者是一个透视的小透视的一个雪纺的外套配小短裤，这个在职场上面穿着都完全不是问题。
对，
我注意到你今天就是这种装扮哈，基本上短裤。
对，那个北京转暖了，现在有点夏天的感觉，可以小短打可以穿起来了。
是是是。那另外呢，有没有一些单品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也是那些街拍的达人比较爱使用的，有吗？
这两季大家比较会有一个是有点像 sport shake 的那种，就是有一种街头运动风格的，像运动鞋。你可能买一个就是 Nike 的 Air， 然后颜色很跳很亮丽，然后你可以跟那个西装搭配也 OK 哦。现在不是说运动鞋一定要一身就很休闲的装扮，可能你是一身比较九分裤的一个小西装，然后颜色比较鲜亮一点的浅蓝色，或者是甚至带一点小粉红色，很适合春夏的这种感觉的，配一双运动鞋，其实就会很就是很 chic， 然后但是又很让人有很轻松的感觉，不会觉得都是十寸高跟鞋，全身都绷得紧紧的那种。对，
是。
另外今年是不是短款的上衣也
对的？对的，今年就是因为现在都鼓励大家是就是休闲的同时是有健康的一个身体，所以都会对身材的要求比较高。
对，
就你可以有小露腰露一截，对大家的腹肌很考验。
对，因为今年真的很短。
对，
真的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了的。
对，
先考虑的不是去买衣服的问题哈。
对，三月不减肥，那个四五六七月徒备桑。
已经是到四月份了哈，大家抓紧时间。
好，
那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哈。很高兴跟娜娜聊了很多有关这个街拍、有关潮流的话题。接下来时间呢，稍作休息，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
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的东部城区的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潘家园到国贸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红领巾桥也是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建外大街的进京方向，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到四惠桥东的进京方向也是持续的车多，通惠和北路的东西双方向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建议过境的车辆可以适当来选择这里绕行一下。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排队，也请大家呢保持耐心，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18交通服务站，祝各位出行平安。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11:47了、我的话筒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呵呵
刚才一直在说话，发现没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在 SOHO 新势力周二第二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呢，都是和时尚有关的话题。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
怎么呢？
就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跟不上你的节奏，跟没有办法跟你一头一口同声的喊出 SOHO 新势力这几个字。
那你可以主动一点啊。
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
各位好，我是清源。
我是晶晶。
今天呢在这个小时很开心请到了一位时尚达人来跟我们聊的是时装周秀场外的那些街拍的风景，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这个原因和探索哈。
对。
嗯，
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回到秀场内了。
哎，
因为刚刚昨天应该是昨天吧，中国国际时装周刚刚落幕。
对，一些主要的秀已经结束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也想请娜娜今天来给我们讲一讲今年就是中国时装周上的国际时装周上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点哈。
对，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了解吗？
其实一般中国时装周就在北京，它基本上是从3月底左右然后到4月初。然后紧接下来4月中就是到上海时装周了。对，每年三月到4月这个时段都是一个国内两个比较重头的一个时装周发布秋冬的一些设计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从哪年开始的？时间久吗？
哇，挺久了，就真的有十几年了，应该有。对，
是今年怎么样？你去看了吗？这个
对我们看了其中的一部分。
嗯，
因为它是有一时序的时段，没有办法每一场都看完。但还有今年，其实中国时装周还是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嘛，就是在北京就特别都是一些特别重头的一些国内品牌的一些发布。像 Antigo 啊，或者像一些那个卡宾啊，这些比较就是特别资深做了好多年的一些品牌在上面做发布。然后今年其实中国时装周在那个新锐设计师上面增加的比例多了。例如一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班晓雪的。对，他是今年第一次做发布，然后他以前是例外的设计师，做了特别多年一个特别资深的设计师。然后后来他现在慢慢出来做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品牌。对，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新锐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是叫高阳的 Simon Gao， 然后他是在今年刚刚在梅德赛斯奔驰的资助下面在伦敦时装周上刚刚做了自己的发布。然后对他，然后像现在回来将他发布的一些新品在中国时装周上面又走了一次，让就是可能很多没有看到的人再看了一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新锐设计师。
所以说中国国际时装周它主要关注的是我们本土的一些设计师。
对的，没错。
有国外的品牌来进行展示吗？
昨天晚上有一场是 Isimiyaki 的，就是桑宅一生的它的发布。对，
但大部分的还是本土的一些。
对对对，因为它还是对一个本土的服装品牌跟设计师的一个扶持跟一个展示的平台为主。对。
在这个时装周上也有很多的街拍达人吗？
哦，也挺多的呀。
是吗？
包括一些那个时装周的妖孽们也都风风火火的出来了呀。
就是好不容易又有一个机会可以秀自己了。
对的对的，没有走上巴黎名媛没关系，先从那个北京上海走起来
啊。有没有一些你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穿着打扮？
现在大家都挺敢穿的吧，包括有一些男生穿十几二十厘米的那种，就像 Lady Gaga 那样没有跟儿高跟鞋，也昨天也还见到了。
真的？
对的，
是在布火火的后尘。
大家都很想成为下一个火火，真的。然后也还有像
火的方式真的只有高跟鞋这一个途径吗？
就
也可以穿那个。
我觉得男生在这一点上面比女生有赢点的，就是女生你可能穿的再布再少，然后那个穿的再浮夸，还不如她穿了一双高跟鞋，
啊、
大家更看
吸引眼球、啊。
很简单一个例子，女生穿西装其实是 OK 的，
对、啊。
可是男生穿裙子这件事就没法儿。
但也不对等啊，因为女生穿西装也不会火呀，可是男生穿裙子或高跟鞋就火了呀。
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
太不公平了。
你是有多想火？有什么？
那我就走穿平跟鞋的路线呀、啊，反正我也不大会穿高跟鞋。
好吧。 所以在这个时装周上面是不是还有比赛还是评奖之类的？
对，它会有一些设计的比赛参与在里面，包括有一些像学生啊他们或者是一些新人他们都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些比赛中间。嗯，也有模特的大赛。对，
也有模特大赛。
对对对对的，
所以元素还是挺多的。
对的对的，那就整个业界的都包括在里面
啊。你这几年关注来就是我们讲国内的这个时装周的话，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这个是发展越来越好了，还是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
我觉得还是对新人的一个关注现在越来越多了吧，因为早年间都是那个，其实中国时尚产业并不是发展太长，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年这样子，从90年代然后到现在。
嗯，
然后以前可能时装周更多的都灌输一些比较资金比较雄厚的或者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牌，都是老大们，
嗯，
那个在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新东西大家来看吧。
是，
对。然后现在更多的会有让他们会让一些新人有机会参与进来，可能刚毕业一两年的，甚至像三毛购他其实也就做了4到5季左右的设计吧，
啊，
也不算他不算做的特别时间长，
嗯，
但是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机会装上一个好的一个时代，然后立刻就起来了。
是，
对，
也是给予新人越来越多的尊重。
对的，对，新人会其实在这个时间时段上机会越来越多了。
嗯，是，
嗯，今天特别开心哈，请娜娜来给我们这些平时可能跟时尚圈距离稍远的人哈做了一期节目，也是让我们来领略了一些街头潮人他们的街拍风范和一些街头的时尚。
嗯，
那今天的 SOHO 新势力呢在11:54的时候即将走到节目的这个结束的部分了。
嗯，
但是也请各位不要走开哈，因为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由小宁和赵宇会为您送上的风尚 CBD。
是，没开玩笑哈。
对，是
真
的哈。
嗯，
我是晶晶。
我是星源，我们
明天
见。
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松，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回望在往事里，又见像似乱水的情怀，仿佛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一再旧情轻就算失落过，都不想变改往事，因那所有的旧事落印在现在的我。
你我如此相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就算有苦衷，点滴尽在不言中。轻叹那时间如风，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
徘徊在岁月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进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
喂，你好吗？好啊，只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生活听我的，1018生活服务站。
快乐减压一分钟，工作生活放轻松。
常常感觉到偏头疼、牙疼，甚至视力会变差吗？那么告诉你，你很有可能掉进了压力激素的黑洞中。过度的紧张情绪和负面的压力常常会带给我们这些身体上的一些小烦恼。那
那有一个很有效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体内的负能量，让你一身轻松，就是敲打全身。怎么敲打呢？就要从肩膀一直敲打到脚跟，而重点敲打的位置就是在大腿两侧具有排毒减压功效的胆经。每天敲打15到20分钟，一直到微微出汗为止，之后再去泡一个热水澡，第二天就会觉得自己重新充满了新的能量。
你可以为一个梦想坚持多久？
3年吧，时间不等人啊。
2年。
藏在心里。
我的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发一个个人专辑，哎，这一次真的是我的圆梦之作，已经很开心，死而无憾。
综艺小天王欧汉声欧弟，从模仿开始到知名综艺主持人，如今他终于完成多年梦想，带来 This is 欧弟。
大家好，我是欧弟欧汉声，晚上8点我在 Live VIP。
他是北京城最有范儿的纯爷们儿，天南地北无所不能侃。
帮您分析完这二手车，咱再说说国外的大学。
他是都市台最有才的准大叔，上天入地没有不能说。
你知道什么东西撒车里味儿最大吗？肥肠粉丝，那个味儿。
他最资深的名主持。
大家好，我是卫东。
他最睿智的帅主播。
大家好，我是郝迪。
两个男人的直播间再加上神秘嘉宾，他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每天下午3点到5点，漫步新街口，卫东、郝迪给您带来大数据时代下的汽车指南，多资讯包围中的教育分析，全网络覆盖下的旅行宝典，全力为您打造可以听的京城生活手册。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吃完午饭准备去日坛公园散步的 Clark。
中央